今天早上那个创世纪呢，不能在这里上课，要到隔壁，因为我们教会在挖洞，那个声音很吵，那今天晚上因为他们挖洞的人回家了，所以我们就回来，就我以为还要在那边哈，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在进行那个改建礼拜堂、重建礼拜堂这样的工程，那第一个就是要做地质钻探，啊，地质钻探完了，我们就要开始要进行这个工程哈。那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这个是对整个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要同心。那还有台北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有一点在改变，这里也有一点在跟时间赛跑的那个关系哈。那一部分我们是不能做什么，我们就是只能尽量努力，看能不能配合得好。那也许再过不久哈，如果真的开始拆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创世纪大概就要改变哈，所以也要为这个祷告。我们要我们的行政组哈，要开始去找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停吗？如果要继续的话，要在哪里哈？也为这个祷告，我们如果找到合适的地方，说不定找到地方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里这么舒服哈。我们要借别的地方。那或许会改成一个月一次，一次三个小时或怎么样，说不定哈，不一定说每个礼拜就来一次哈，可能会形式什么会改变，那这个都还没有敲定。不过既然大家都有来参加这个创世纪查经班，也让大家知道这个在改变的过程会有一些不方便，请大家包容，也请替我们祷告。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这个洪水呢，那上一次我讲到那个任凭两个字哈，那个任凭两个字呢，那我想我回到更基本的，我们来谈那个上帝跟宇宙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哈。创造宇宙的上帝，他跟宇宙之间有几个关系哈。那在系统神学上来讲，我们认为有四个关系哈。那第一个关系呢，就是让宇宙开始了哈 ，creation。那第二个关系呢，我们叫 providence， 这个叫维护。第三个关系呢叫 redemption， 叫拯救。那第四个呢叫 judgment， 叫审判。就是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跟宇宙的关系，有可以分成四种关系哈。那第一个关系呢，就是说这个宇宙它不是自己有的，它有一个来源者，那个来源者我们把它称作上帝，叫 creator 哈。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说它是一个 creator， 它是我们的来源哈。那宇宙呢是被上帝创造的，我们叫 creature。是被造的，这个是创造的哈。那这是基督教的信念。你不一定要同意啊，你可以认为说宇宙是自己有的，宇宙不需要有来源者，它就是自己有，它是自由拥有。那你如果相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有一个上帝存在，因为宇宙自己有就好了。那有的人就问说，如果宇宙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是谁创造的哈？那这个问题就是把上帝呢从 creator 呢转到 creature， 因为 creator 就是创造者啊， creature 是被造者。当你问说上帝是谁创造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已经停止成为创造者，因为他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就是把上帝放到被造者的那个角色来看。那所以呢，创造者就不能问他是谁创造，因为他是我们说纯创造的，他是创造者，他就没有他的创造者。如果他还有创造者的话，那么这一位他就不叫上帝，他叫二帝，因为创造他的那个才叫上帝哈。那就因果律来讲，造成存在的前面那个叫因，后面那个叫果。那创造者是因，被造物是果。那每一个果前面有一个因。那一直推，在哲学上我们叫做第一因呢、啊。 或是首因哈。The first cause， 我们叫 the first cause， 你一直推推到不能再推的那一位，我们称作上帝。这是逻辑上来，这是哲学上来讨论，就是、说你不能再问他的上面还有谁的时候，那个不能问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我们称作上帝。还可以问的那个还没有资格叫上帝，因为他还有他的前面嘛，哈。所以你不管这当中有多少的因果，我们认为所有一切有因的都归在 creature 里面，这个没有因的，这个就是 creator。那基督教的观念的人说，这个一切的存在的前面的那个就叫做上帝，所以上帝让一切开始存在，这是上帝跟宇宙的第一个关系哦。那我们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这个关系，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哈。那个天地就是一切的存在，等一下我再讲一下哈。好，那么现在上帝创造存在了以后呢，上帝跟这个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第二个问题要回答的，还有关系吗？有互动吗？还是没有？那么有两派哈，这个上帝创造，我相信有一个上帝创造宇宙啊，宇宙被创造了。可是这个跟这个在创造以后，他们有没有互动？他们的互动是什么关系哈？第一个就是没有关系。啊，这个没有关系呢，这个我们叫 deism。啊，第二个说还有关系，这个我们叫 theism 哈。就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以后，因为他创造的太好了，所以这个上帝不需要再去烦恼这个宇宙要怎么跑，他们自己会跑得很好。就是这个是一个啊，完全可以自我回馈控制很好的一个体系，所以上帝可以说是放假，他可以就是没事了，因为这个宇宙自己可以跑得很好。那这个美国的开国的国父呢，其中有一些他是属于我们叫 deist 哈，他相信说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可是今天我们都要负责，有事情不应该祷告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把宇宙造好了，已经交给我们的，我们人自己爱较严严的哈，自己要认真，自己要负责，这个上帝已经交给我们了，不要去麻烦他哈，他老人家已经够辛苦，什么都做好了。那这个基本上认为说，上帝这个系统呢，是我们叫做 self sufficient 哈，自给自足的 self contained， 自己可以完成自己需要的。那这个有一点，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是 homeostasis 的那个观念有进来哈，就是说里面自己系统可以运转得很好。那有这种观念的人，他就不需要第二个上帝的功能，就是上帝好像偶尔要回来再看看你们好不好啊，不好的话还要帮你们弄好一点的，那个叫做 providence。 所以上帝造了宇宙以后还很忙，因为他知道这个宇宙呢有时候会有问题，所以他还需要来维护。我们说礼拜堂盖好以后还要有一个维修组哈，有时候螺丝啊哈松了，还要把它转一转啊，然后调整一下，要微调一下，这个就是 providence 哈。那这个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像，有的人说不需要。那我想起来哈，我那个老三有一年生日的时候，我们家老二送给他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一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里面是装水，一个圆的玻璃球，是密闭的啊，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海草，很小的海草啊，你注意看呢，里面有三只小虾子，很小很小很小的虾子，你没有看过那么小的虾子哈，那个玻璃球好像放大镜啊，很注意看呢啊，三只小虾在里面呢跑来跑去。他们这个叫 ecosystem 的 toy 哈，生态体系的玩具。那个他那个设计是说，那个虾子所需要的氧气是那个海草光合作用呢，足够产生让那三只小虾子可以呼吸。那小虾子放的大便足够让那个海草可以长哈。那小虾子呼吸那个海草产生的氧气，那就吃那个小海草，那也不会把它吃光哦。那个虾子很小。那我开始不太相信说这个不久一定都死光了哈。哎，他好像放了三四年去看，虾子还在。有一只不小心生病死掉了哈，有两只哎，你都不必放任何东西哦，没差别，也不必处理，也不必什么换水什么哈。他那个就是那个想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 self sustain 哈，里面的产生氧气跟消耗氧气、产生养分跟排泄，那个彼此都可以互相弄得很好。那我们有一点相信说，上帝造的宇宙接近这样了哈，就是说。这个生态哈已经那么多年了嘛，地球了哈，就是都很平衡。那现在我们有点担心说，人为了赚钱，好像要把这个东西搞坏了。最近我们所谓的地球暖化啦，什么臭氧层不，这一个上帝做得很好。这个可是如果你了解那个所谓化学第三定律的话，你就知道说， 再怎么好哦，都不会永远这样平衡，需要上帝从外面加一点东西进来哦，就是否则的话，宇宙将来是，能死乱死哈，就是趋向最大乱度，趋向最低能量，这个是一个密闭的体系，一定会走那个结果哦，不可能继续维持一定的秩序跟能量，这是不可能的。它的能量会转成乱度啦，简单讲就是这样的意思哈。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说，宇宙如果要一直下去的话，要永续经营的话，那个创造者必须要有时候还要来加一点东西，来调一点东西，要把那个乱的东西把它弄有秩序一点，把那个能量还要加一点能量进来，才可能维持它继续下去。那这个观念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就是接受说，这个上帝不只是让它开始，上帝有时候还让它继续，让它继续。那如果说这里面呢，不是里面的，是里面的人自己把它搞坏了，怎么办呢？那要不要把它弄回来？这个就是拯救，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自己把自己搞砸了，把里面的秩序弄乱了，能有没有办法把它转，把它弄回来原来好的样子？那这个我们叫拯救 ，salvation 哈，就是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最好的样子。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说，把它搞坏的那个人呢，要不要负责任？那这个里面就关于这个奇怪的想法，就是 creator 创造的 creature， 可是这个 creature 当中呢，又有人呢变成 creator 哈，这个是上帝，这是宇宙，宇宙当中呢有一个人类，这个人类呢可以像上帝，这个我们叫 imago dei 哈，人类是特别奇怪的存在，就是上帝可以创造，人类也可以创造。上帝创造我们叫自然，人类创造我们叫文化。God create nature, human create culture。我们说，人类创造的叫文化、文明，上帝创造自然。人类可以把上帝创造的自然，用人的头脑、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把它创造一个本来不是上帝创造的，可以创造出来。人有这样的能耐，这是上帝很特别的。上帝创造万物都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人啊。这个人的 creature 变成 creator 呢，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创意的问题 ，creativity 哈，涉及到自由的问题 ，freedom of will。这两个东西是我一直反复讲，就是说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一个很宝贵也很可怕的东西哈，因为人有自由。决定我要这样做或我不这样做，那这个成为人类的尊贵，也让人类可以成为创造者哈，成为爱的可能性。可是呢，这个也成为人类必须要在上帝面前负责的一个凭据哈。你既然可以自己决定要这样做，那你就要为你这个决定产生的结果，你必须负责任。这个责任是从这里来啊，这个 responsibility 哈。这个责任的。就是这个审判哈，这个审判是有关于责任的问题。那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就看到简单的里面看到上帝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本来都很好，对不对？那可是呢，人类呢把它搞坏了，那上帝就要来人类负责。那上帝审判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本来他把那个水不是一个顶在天上，一个顶在下面吗？他就说那我不玩了，我收起来就好了，那水就回来，人类就灭掉了哈，叫希伯来人的观念。宇宙是这样子运转的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圣经哈，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里就提到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心里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天中的飞鸟都从地面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的。好，那么这个第六章第五节呢，就是耶和华看这个世上一切都不好。那我们要看这个不好是 怎么来的哈、哦？这个不好是怎么来的？我们先那个逆转的部分哦，我们先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这个等于是我们复习哈、哦，《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那个水，他怎么把它弄出来哈、哦？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跟你们讲过齁，第一节讲的那个天地呢，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天齁，这个是灵界，这个是物界，这是第一节讲的。那所以呢，这个地呢不是现在的地，那个地是指物界，就是 material world 齁。物界呢是空虚，第二节呢就提到这个物界呢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物界里面是很多水啊，渊面很深的水啦齁，它用渊面，还有呢它是黑暗，这是这样的情形齁。那上帝呢第三节开始呢，他就要开始做分开的工作齁。第一个呢，他叫光来把黑暗分开。那我上次讲过齁，光没有消灭黑暗齁，光只是把黑暗分开，当光照在一个地方，接受光的那个地方就黑暗就不见了，可是周围光的周围黑暗还在。所以上帝在第三节说，上帝把光跟暗分开，上帝称光作昼，称暗作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天。那第二个呢，他就开始要把这个水分开，他要做水利工程。这个水利工程呢，他分两段。那第一段呢，他是用空气，让空气挤进来哈，那把所有的水呢分成空气上面的水跟空气下面的水，这是第六节哈。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把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是就这样成。那空气呢，就叫做天。这个天跟这个天就不一样，大家要了解哈。这个是第二个出现的天哦哈，这个天就是现在的物界里面的天，就是 sky 了哈。那第一个就是 heaven 哈。灵界的天啊，这个那这个渊面，这个渊面也叫海哈，这个渊，可是这呢跟等一下的海又不一样。第一个工程，那只是把空气做出来，那下面还是水啊，上面也是水，下面也是水啊，人呢不晓得要站哪边，所以他第二个工程就把下面的水呢再把它挤在一起哈，所以呢土地就出来，陆地才出来。这个地呢跟刚才这里的地呢是不一样，他说地是渊面黑暗哦，这个地跟这个地不一样，这个是真的是现在我们脚踏的这个地，那这个呢是指物界，包括所有的这个 material world 哈、哦。那这个地一出来呢，天以下的水呢就被挤成海，这个海跟这个海不一样哈、哦，这个是灵界的那个所谓幽暗的混乱的存在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去海边游泳那个海，所以。念创世纪你要了解这里它所谓的天地水海都有两个，好像两个层次在那边交错的在讲，否则你会念不懂，你要讲什么，刚才就已经有天地，现在又跑天地出来、哦、那这个空气呢就把水分成空气以上的水、哦、穹苍以上的水，还有空气以下的水，然后再一次呢就把这个水呢挤到一堆海里面，然后陆地就跑出来，人类就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它上面有空气，下面有陆地、啊、可以在那边生活。大概创世纪希伯来人的神话创造的神话是用这样了解，所以它的天不是现在我们讲的太空空空的，它的天是围啊拐的，你知道那个锅盖吗，你那个炒菜那个锅啊是硬的，因为那个东西要把很多水撑在上面，那个一定要很强壮的一个纤维玻璃还是什么才可以。那我们看的星星是吊在那个锅盖上面，一个一个吊在那边亮晶晶，希伯来人观念是这样的，所以才有第六章说天上开窗户。你说天上怎么开窗户啊，像我们现在哪里有开窗户，那个东西一旦破一个洞，糟糕，上面都是水啊，那个水就一下就跑下来，那下面的水被上帝压在地底层呢，它也跑出来，那所以整个都完蛋了，上下交工了，照创世纪第六章的讲法。那我们要了解本来希伯来人的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地球怎么来的，就是把那个水呢，上帝把它一个顶上去，一个压下去，现在上帝说那我不管，所以我刚才先讲的那个 providence 上帝说那好，那你们厉害，那我收起来了， 你们自己去对付那些水好了啊，结果所有的人都淹死掉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几个地方哈。诗篇104篇，诗篇104篇，第九节，这是在讲到上帝的创造哈。我们从第六节来看，诗篇104篇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斥责一花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花水便奔流。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第九节说，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个就是刚才讲创世纪第三章第二次水利工程，它就是把这些水压到一个地方，就你不可以回来陆地，所以人才有一个空间可以生存。这里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上帝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哈。我们看箴言第八篇，在诗篇往后面一点，箴言第八篇第29节。那这个有人说是创造的歌，然后创造之歌，有人说这是在讲耶稣，有人说这是在讲圣灵哦，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参与创造。那这里有稍微提到那个海的创造哈，我从22节来念，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好，28节，我们一起来念。28节，他说什么？上使穹苍，下使渊源稳固。好，啊，这句话就是在讲那个水利工程哦。上帝受水利工程，上使穹苍坚硬，这样了解吗？我说那个锅盖啊，那个要够硬才撑得住上面的水啊，下面的那个水泉，那个要那个源头要很抵得住那个水压，才不会被水灭掉。他们犹太人的上古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啊，你了解这个观念来看这个啊，创世第六章就觉得不奇怪，就是说上帝不需要再去水利公司接水龙头到天上，然后转开，然后为了要把你们淹死，根本不需要，因为那个水已经在那里，本来就一大堆水在那边，他只要说不管它就好，不要把它锁紧就好了，那就会下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好，那这是关于那个水的问题哈。再来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这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题目，创世纪第一章的第31节。创世纪第一章31节，上帝不只是会创造，他还会欣赏哈。那创造完呢，他会说：“上帝看一切都很好。”好，我们开始要讲这个看跟好的问题哈。上次我跟你们讲过那个 look good， 然后后来他就 took， 对不对？看是好，然后就有动作嘛哈。看是当然是观察啦，那好是判断。那这个就有行动，那这个过程哦，因为这个中间有这个字了，有这个 good， 好或是不好哈，那就开始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原始的问题，就是伦理的问题了。我们在判定一个状况，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动作，我们会判定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它是对还是不对，这样的一个判定的问题哈。那开始的时候，上帝判定了。上帝判定这个好，这个不好。上帝只有判定一个不好，就是人孤单不好，有没有？其他都很好，人孤单不好。要说当然人应该是有 relation， 应该有关系的，人不要孤单，就是这样。可是呢，那一棵树，你记得那一棵树吗？那一棵很麻烦的树，那一棵树就是要人类去做判断的树，那个叫做分别善恶，有没有？那个善恶就是好跟不好啊。那棵树哈。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上帝要人类不要分辨吗？不是， 上帝说这个东西很好，那一棵树不好。上帝说为什么那一棵树不好？因为那一棵树吃了你会死掉掉，所以那一棵树你不要吃，对不对？可是魔鬼说不一定哦，那一棵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好，那这里就有两个，上帝已经跟人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人说不一定哦，我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对不对？你让我吃了我自己来决定说什么是好什么不好。然后上帝看着是好，人说叫多玛德等一下哈，我让我吃了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人类想要抓这个决定权啊，就是不要说上帝说好我就说好，那没有意思了哈，我要抓这个。那抓那个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人类自己要决定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不要照上帝说的这个好这个不好来做的时候，那问题就是不好了。根据创世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越来越不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个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的判定的问题，人类怎么判定一个事情的好不好。那我要跳到那个伦理神学，伦理学，你知道人类怎么去判定一件事情的好不好吗？那第一个判定的原则叫做 deontology， 哈 ，deon， 我们叫做原则论，哈，或是叫做义务论，哈。或是叫原则论，这是康德哦 ，Kant， 他讲，他是哲学家了哈，他就在研究说人类怎么，他用什么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说人类就用这个来决定，用这个 deontology。那什么叫 deontology 呢？就是说这个宇宙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的原则，你照这个原则做就是好，不照这个原则做就不好。那康德呢认为说全世界的存在只有人类会想这个，就是会想好不好这样的观念，所以人类有一个特殊的尊贵，人类必须要尊重他，是一个会自己做决定的存在，他应该有尊严。那他的讲法就是说 human must be treated as an end， 这是他的说法。他的 deontology 的最高原则就是简单讲就是说人不可以当作手段用啊，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很尊贵的存在，所以人不可以拿来当作达到你另外的目的可以利用的对象，这样你就不把人当人了啦。人本身只能当作一个目的，不能当作手段，不能够把人工具化或是手段化，这样的对待才是好啦。他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的道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要当人看啊，人必须要尊重。这个就是所有人在讲说人有什么人性的尊严，那个 dignity of humanity 哈，基本上都是根据是康德的讲话。所以不管那个人是多笨多聪明都怎么样，都会做事情，好人坏人都不管，他只要是人你就要尊重他，他是一个只能当作目的来处理，不能够当作手段来利用的。如果你把一个人一旦当作手段，你已经不把他当作一个人了啦，当作一个主体。如果用 Martin Buber 就说人一定要是永远是一个 thou 不是一个 it 哈。我当然我不认为我是东西嘛，我是人嘛，我是 I 哈。那你呢，你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一个 I 吗？一个有阻隔的存在吗？如果你也是一个 I 的话，我应该把你当作 thou 就是你，我跟你是同等的，我应该这样尊重你，你的想法你的自由意志我必须要尊重，我不能够就是想办法利用你来达到我的目的，这样的话我就把你贬值变成 it， 变成一个他，把人物化了。所以根据这个想法，所有的那个什么色情杂志都是有问题的啦，因为所有色情杂志是把某一个人呢把他物化，满足你的某个需要而已，你都没有感觉到那个被你照相的那个人的感觉，他的目的他的需要都不管，反正你只是要利用他的没有穿衣服的照片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你把那个人已经当作一个物了， 当作一个东西在利用，那个康德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对人应该有个最起码的尊重，你不能够只有利用他。好，那这个原则是绝对的哦，这个原则是绝对的。那后来有人就说这样有问题啦，因为你这样绝对的话，那其他不是人的呢？那这是最近那个动物权跟那个环保的人呢，开始对康德提出抗议。他说这种想法呢，是把人高举了。啊，康德是怕有的人是把人不当人看。那现在如果你只有康德的原则的话，那么其他的狗啊，其他什么就可以当作 it 吗？就可以当作物，就可以随便来利用它吗？就不考虑它的感觉吗？所以他们把康德批判叫做 speciesism 哈，就是你这个是种族偏见，物类偏见哈。所以不能够因为他的性别、他的种族，这个是康德讲的。可是现在有人认为说这样还不够，这是这个 deontology。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 utilitarian 哈，他就跟他相反了，他强调的是效益。那这是 Benson 哈，他是看后果 consequence。Benson。那这他说你康德讲原则没有什么用，你要看你做的事情结果人家得到好还是不好，你要看那个结果才来判定。你没有看结果，你只有坚守原则，不一定结果是更糟糕啊，你坚守那个原则不一定好啊。所以以成败论英雄啦，就是看做事情的结果。那他说那你怎么看结果？那很简单嘛，做出来的事情如果造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那个就是好，这是效益论。如果我做这个事情500个人得到好处，我做那个事情5000个人得到好处，当然我要做那个事情，因为那个人有5000个人得到好处，这个才有500个人嘛。所以既然对人有好处的，我就要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好处，那个才是好，那个目标就在那边。那这个说法大部分是可以说是共产主义接受的伦理学的那个原则，就是这样。那这样就会牺牲小我，你知道吗？好，就是希特勒的那个优生学原则也是这样，就是要追求日耳曼民族的最高的利益，所以那些什么智能不足的啦，那些犹太人那些杂种哦，就要把它弄掉。开始是让它不会生了，把它截杂掉，后来干脆就让它死掉，就是连机会也不给它哈。那背后他也是认为我是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啊，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变成牺牲者。那这个是有人对他担心了，就是这样的话，康德至少是所有的人，不管多少，不管是多坏多扁哈，你都要尊重他是一个人，你不可以为了其他的好处就牺牲他哈。那用边心的做会有一个危险呢，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些人，我就找一大堆人来说，为这些好处就可以牺牲你。那等到牺牲掉了以后呢，我在里面再找一些不喜欢的人，然后再说为了这些好处，你这个也是，然后就慢慢就把异己呢排除掉了哈。第二个困难在这里，你要做决定的时候结果还没出来，那你怎么知道做出来的结果是对大家好处还是坏处？你这个是先知预言嘛？等到做完了的话是没有好处的时候，你已经做完了，事情已经出来了，所以你说追求那个结果的好处，根本就是等于是大家用自己的话讲的嘛。你说我这样做是对大家最有好处，可是没有做出来以前谁知道是真的是好处还是坏处，所以不知道，所以这是问题。那第三个说法就是，其实呢，你讲原则也好，你讲结果也好，你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就是情境，这我们叫情境伦理哈。这是最近比较被强调，就是说讲原则的就没有太考虑那个产生事情的当时的处境，所以你这样的谴责、这样的判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杀人哈，根据那个十戒第六戒，不可杀人啊。那个康德就说对，因为不可杀人这是原则，人就是不可以杀。可是问题是杀人有很多种处境啊，如果我为了抢你的钱，我拿枪把你毙掉了，那这个是一种方法。如果我为了抢你的钱，我拿枪把你毙掉，可是你比我动作快，把我的枪抢起来，结果把我毙掉了，那你也死我，对不对？可是开始枪是我拿的，我是要抢你的钱，后来经过挣扎以后，结果我被你杀掉了。那这样的杀人跟那个杀人，你不能够同样的来讨论啊，因为都杀人没有错啊，可是那个处境不一样啊，这个叫自卫，这个不应该判罪，搞不好还说应该鼓励他哈，还是怎么样哈？啊，所以 这个处境的说法就又提多了一个因素要考虑。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类在那边自己要做判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时候，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挣扎。第一个，它里面的原则是凭什么来断定；第二个，它怎么去可以预估它做这个事情将来可能发生的结果，人类没有那个能力。那第三个，整个处境的情形，每一个人的判定可能又会不同。那个情境的判定是很个人性的，那个你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判定会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发现呢，人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德性的判定呢，不是不可以的，不过有它的有限，跟有它的问题，它的危险存在。那创世纪第六章呢，给我们看见的是说，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看一切都很好，人说这样不好，只有上帝看好，这样不够，我要自己来看好不好。那人用自己来看好不好的结果，到最后上帝来看呢，哇，人变成不好。因为整个人的这个伦理判定被那个没有办法全知跟自我中心，就是怎么判定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判定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结果是整个都坏掉了，这是创世纪。所以呢，看我们的那个讲义来讲，第六章第五节，我这里稍微要解释这个想法，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看是好，那创世纪第三章人类不愿意就来顺上帝看是好或是不好，这样人类喜欢要夺取这个看是好之权，拒绝接受上帝的标准，所以人类自己要看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人类自己要来决定，结果是上帝看人都是恶，这是变得不好了，那这样的恶呢是有恶化了，就是从亚当开始，然后进到全世界的人类蔓延恶化，那在伦理神学下面我讲了几个字，我说今天的世界，跟当时类似了，资源浩劫、环境污染、核战阴影、动物绝种、暴力泛滥、艾滋横行、天灾人祸，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马太第24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马太24章第六到第八，还有37到39哈。这个是耶稣的学生在问耶稣说，到底什么时候末世会来？这个审判会来哈，关心这个问题。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一定会有，末期还没有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好，那我们看36节，耶稣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37节就讲到挪亚的日，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的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比喻，就是说挪亚当时呢的情景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或是主要再来的处境呢会类似。这个类似就是说，人呢会不知不觉啦，就是没有感觉。虽然有很多 sign 很多真相，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实在是很乱，但是有问题。那很多人就是不甘心说不知不觉，所以就开始要预测。我想从很久以前就不久就会出一本书，就是说宇宙末日到了，2000年那个什么2000年虫有没有？2000K 那个一阵子引起恐慌，那一直都有人，一直都有人在抓说到底那个末日什么时候要来，那耶稣讲的就是说，重要的是你们会抓着你们应该悔改的机会悔改，那什么时候要来这个你不要去猜啦，猜不到的，因为很像挪亚时代那个，可以说人类历史一直都是在那样的处境，就是吃喝嫁娶啊，然后有人就是强暴啊，有人不好啊，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现在好像比较不好， 也不一定啊，就是说这种情形是人类一直都存在的现象。那我们要的是我们能够做怎么样的事情啊，能够警醒自己，而不是去猜说哪一天啊耶稣要再来这样子。嗯，好，那这个这样的情形哈，最近有一些运动哈，在反对这个世界目前的情形哈。那个，跟大家介绍，那个叫做反 exterminist 哈，exterminism 就是毁灭主义啦。最近有不少的团体哈，一直在大声的叫说，我们人类不要像以前这样子哈，用自己的手把上帝所造给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把它毁灭掉。那这个这里面呢，他提到几个反对，第一个是物种的问题哈，物种的毁灭；第二个是穷人的毁灭；第三个是核武的毁灭。这个是他们三大目标哈，一直在呼吁啊，一直在说不要这样子。那这个呼吁呢，常常它针对的是我们叫做 G8 哈，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八个国家啊，被称作 G8 哈。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代表，然后会在各个地方会开会讨论说，明年我们做怎么做呢？会赚更多的钱，一定。每一年都开会啊，每一年开会一定有一群人呢，就去他开会外面呢，去那边示威，啊，就说啊，你们不要为了赚钱把什么杀掉了哈，不要这样不好哈，这个一直在进行哦。那第一个这个物种，这个大部分人在接受，台湾也接受，就是说，人类为了表示自己很有钱呢，就把一些稀有动物呢，把它杀了，然后把它的皮呢，然后是把它的什么牛角啊，把它什么拿来放在自己身体上面，那表现自己很漂亮很厉害哈。那现在大部分的人不太敢的啦，因为这一部分大概大部分人接受，就是说，你何必把人家一只雕的皮放在你的身体来代表什么呢？哈、哦，你要穿暖，你不一定要这样子啊，哈、哦，等等。所以这种物种的毁灭呢，啊，目前有共识，我觉得是还好了，大部分人可以接受这个共识。那这个穷人的毁灭呢，这个现在就还有争议了哈、哦，就是到底。全世界的财政的分布，每一天都有很多穷人饿死，真的是死掉哈。那到底这些有钱的人有没有责任？他们一直赚钱，那些人一直饿死，到底有没有责任必须要防止？好像那些灭种的动物一样，是不是大家都要起来讲话哈？那这个现在还没有大家很有共识哈。大家那可是有一点点结果了哈，就是那个 G8 他们每一年讨论呢，都会讨论到那个。那个 debt， 那个债务的处理的问题哈、哦，就是这个债务要不要取消？哦，就是一笔勾销，因为那些有穷的国家，他们的债务呢，他们根据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世界银行还是什么哈、哦，啊，现在还的已经比那个不知道多几倍的哈、哦，啊，可是因为利息的定的关系哦，所以呢，永远还不完呐，就是怎么还都不可能啊，他们要发展的不可能，因为他们赚的钱来还你这个都不够了。所以是让他们那个地方的生存的状况是不是人可以活的那种状况？那这个是道德吗？这个可以吗？哦，那当然，像美国那个共和党就说，这个当然这个是个人的啊，这是自由的世界啊，哦，大家竞争啊，有什么好讲的哈、哦？那所以他们就不同意，所以这个现在还很争执。我就讲说，所谓道德的判定的困难，刚才在讲说哈、哦，你用什么原则？你考虑什么结果？你凭什么去谈说这个是好，那个是不好？哦，那第三个这个就，这个是动物会死掉，这个是一部分的人会死掉，穷人会死掉，这个是呢全部的人都会死掉。嗯，今天还看到那个消息说，那个伊朗啊，联合国已经开会决定谴责他，叫他要停止那个铀的铀元素的那个 enrichment， 那个把那个放射线提高的那个运作，结果他们现在发现它不止减少，它增加产量，它提高 啊，所以现在当然就很紧张啊，伊朗好像有一点就是死硬的哈、哦。那在讲的人，他们不认为说应该限制伊朗，他们认为说在讲限制伊朗那些国家，先要把自己的核武毁掉，那才对。因为所有开会决定伊朗不能做核子武器的那些国家，都是家里有核子武器的。他们家里都有核子，然后就开会说你不可以有，因为这个很危险。所以他们认为说要让我们这个地球可以继续活下去，我们必须要把核武灭掉。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核武灭掉，就是有一天情绪不稳的时候，那个核武就把我们全部灭掉，大概是这样。这是他们最近在反对这个毁灭主义哈，三个他们一直很强调在讲的。那个 YouTube， 我不知道你知道 YouTube Bono 有一个爱尔兰的唱歌的哈。他们那一团对世界产生蛮大，那只是一个歌唱家，可是他不晓得怎么样就有这个观念，然后一直跑去跟布希啊，跑去跟英国首相，他是直接到那边跟他们抗议，跟他们讲说这个是不对的。那当然布希不一定会同意啊齁、哦、那布希做到现在好像连他们的老总统也出来骂他了齁、哦、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齁、哦、那不需有他的判定啊，所以我就说那个我们在谈那个就是什么叫做看着是好这一个字，你看在人来讲到今天我们现在活的世界就是不一样，连台北的一栋房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就是大家看的都是不好，一个说这个是好，一个说那个是好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好，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都可以花很多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时间，就为了一个房子的名字这个是好是不好都可以这样子，你就知道说那个人哦，那种站在自己的党派或是自己个人的利益的立场或是自己既定的那个思想的立场来判定，很难判得刚好啦，就是总会有一点这个偏差，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哦。那怎么办呢？我的想法是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呢，在大家不把自己绝对化的情况下来取得一个共识，有没有可能哦？我们说上帝看着是好，这个没有问题啦齁、哦、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最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不像人类只有知道一部分所以判断错误，他不会嘛齁、哦、他什么都知道，那上帝是最良善，他不会说为了他的好处故意欺负别人齁、哦、那人类有这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不是那么良善，为了自己好处有时候会牺牲别人，这个是我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不是那么聪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全部或是将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一点猜猜的，就说诶怎么可能最好，这个是我们要判定的困难哦。那所以就是说上帝看的是好 OK， 那人呢，最好是人怎么去知道上帝看的是好，那这样就没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哦。当任何一个人他发现他可以知道上帝看的是好的时候，那个人就变成最可怕的人，对不对？因为上帝，我们大家都同意说上帝看的应该是最对的嘛，啊，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宣称说他有一个秘密的方法，他可以看到上帝怎么看是好的话，那么他就把自己呢绝对化哈、哦、这个人就很可怕哦。所以我们说明白上帝的旨意哈、哦，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不准嘛，好吧，我们来基督徒来讲，我们来寻求上帝到底他怎么看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人类要寻求的目标，但是又要很小心，当你有一天你以为我已经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掉到你把自己绝对化，那万一你的不对那就糟糕了、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面要努力的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一面又要谦卑的寻求别人的共识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当中去平衡啦，就是说我们不要以自己看到的做绝对化，同时我们一定要做决定啊，我们不可能不做决定啊，那我们怎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寻找那个共识哈，那不是很容易的过程啊，不是很容易的过程，这个伦理的判定的问题。那根据创世纪第六章给我们看到的是， 好像人类没有做得太好，好，大家都努力了，因为亚当吃的那个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学会判定什么好不好嘛，结果是越判定越糟糕。那我们可能也是差不多一直在那样的处境，我们怎么样学习，来互相讨论，来互相寻求什么是看着是好这样的一个议题。嗯，那个医学伦理可以说是因为医学科技的突破啊，近年来我想在全世界也是越来越冲突越明显的一个议题。那也是一样，就是人怎么去看这个医学的进步，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不好，那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来祷告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见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上帝，你怎么样创造这个宇宙，你维持这个宇宙，但是人类却想要自己来做某些判定，结果好像并没有太理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一直都在这个里面在挣扎，我们从小孩子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完全听爸爸妈妈的，我们在成长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在错误当中学习，我们学习了解情况，我们学习判定，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们自己可以来判定善恶好坏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多成熟，不管我们多了解多好，我们都没有私心，我们在做判定的时候都还有可能会偏差，都还有可能被自己的私心来影响。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谨慎，也能够彼此尊重。我们要回家，帮助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